当上帝的子民经历被掳与回归，踏上重建圣殿圣城之路时，他们要如何明白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让我们穿越时空，听以斯拉弥西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圣城。良友圣经学院黄老师主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您好，欢迎再一次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黄老师。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以斯拉记》第六次的课程，正在查考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第四章。从第四章一开始，我们读到这一群归回的以色列人面临到一个选择。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观察这一段经文当中所要呈现这个非常关键的决定。第四章告诉我们，周围的人民来到以色列的领袖这里，提出一个看似善意的要求，他们也想要参与耶路撒冷圣殿的建造工程。与其说这是一个宗教性的要求，不如说这是一种同化的努力。既然我们大家要在这一块土地上共同生活做邻居，就让我们尽可能和睦相处。宗教上的相通，互相接纳，敬拜彼此的神，本来就是一种互相认同的手段。从列王记的故事中，我们好几次看到这样的情节。所罗门王不但娶了法老的女儿，也收纳了许多外邦女子。在列王记上11章第三节说，这些女子都是公主。这个记载的重点也许不是所罗门王对于女色的饥渴，而是在于所罗门王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他和当时国际舞台上的各国都有联盟，而在当时政治联盟几乎无可避免的也必须包括对于彼此宗教的尊重与接纳。因而毫不意外，列王记的经文接下来的记载马上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开始接纳外邦的神，为他们建立丘坛。所罗门王在财政外交上都有辉煌的成就，但是因为他牺牲了纯正的敬拜，是明显的悖约行为，列王记的作者就判定所罗门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导致上帝的审判，也带来以色列王国的分裂。根据列王记的记载，从亚哈斯开始的犹大最后几位国王也都处在外交与纯正敬拜之间的张力下。亚哈斯、马拿西这两个国王选择了外交的联盟与安定，牺牲了纯正的敬拜。他们两位被判定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国王。而相对的，西西家、约西亚两个国王选择坚持纯正的敬拜。他们两位虽然被判定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国王，但是他们都付出了让国家濒临灭亡的重大代价。现在这一群归回的以色列民又再一次面临一样的选择。周围的民族主动来表达善意，他们说，我们也愿意寻求你的神，我们愿意向他献祭，你们建造圣殿，我们也愿意出力。这是一个愿意来与他们结盟的友好表示。但是这样的结盟所要求的不是单方面，而是双方面的。如果接纳这样的结盟，以色列人也必须有同样的态度去回应，也就是 他们也必须愿意寻求别的民族的神，也要愿意参与他们圣殿的建造。从第四章第二节所说，这些外族人来找的是所罗巴伯以及以色列的族长，到第四章第三节，这里说回答的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再加上其余的以色列族长。这两节经文所说到不同的人，很显然表示在第四章第三节的回答之前，这些以色列的人经过了内部的讨论，他们也得到了一致的决议。他们的决定是要给出一个直接而不妥协的回应。在建造圣殿的这件事上，你们和我们没有关系。第四章第三节的经文中，关键点在于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位神所要求的是专一的敬拜。正如十诫中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这位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当中第一项也是最起码的要求。不能按照这个最基本的要求来敬拜这位神的人，就不能被接纳，因为这样的敬拜不能算是真正的敬拜。这些愿意来参与表达善意的人，也许可以带来不少的资源，使圣殿建造的工程更加的顺利快速，但是他们必然无法按着约中的要求来侍奉来敬拜。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建造圣殿不只是一项土木工程，虽然建造的过程牵涉到技术层面的动作，设计、技巧、材料的取得、金钱的奉献，但是这个建造的行动被看成是一个敬拜。因此在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从这个工程一开始，也就是立圣殿根基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把它当作是一项敬拜。除了做工的人之外，祭司在旁边吹号筒，利未人在旁边敲拔，而以色列众人也都大声欢呼赞美。如果以色列人一旦接纳这些民族看似善意的提议，让他们参与圣殿的建造，也就无可避免的要尊重他们对于圣殿侍奉的意见和看法。这也意味着圣殿中的侍奉将无法完全按照摩西律法中的要求，也就是说纯正的敬拜会再一次被牺牲，就好像在列王记当中被判定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那些王所做的事情。在第四章第三节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领袖们，包括行政领袖和属灵领袖，一起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持守单纯不混杂的侍奉和敬拜。所罗巴伯和耶稣亚的回答当中提到，他们保留独自建造圣殿的权利是按照古列王的命令，他们是一群亡国的渔民，对于土地政治权利再也没有自己的主张。他们现在建造圣殿以及接下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都不能由他们自行决定。在第一章中，古列王下了一份诏书，允许甚至鼓励他们归回犹大地去建造圣殿。按照这份诏书所给予的权利，他们对于圣殿的建造、敬拜、侍奉保有主导权。这是上帝在日子满足的时候按着应许所给予他百姓的空间与机会。这个空间并不大，只有一座圣殿的范围，但是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这一群以色列民决定要持守住纯正的敬拜。他们的这个决定 显出他们和被掳之前的以色列人之间有所区别。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的记载中，我们还会好几次读到类似这样的决心。在这两卷书中，这一群归回的以色列民尽一切的努力要持守纯正的敬拜，与外邦人划清界限。待会我们继续回来讲解以斯拉记第四章。
人生总会面对许多阻碍，神的话语要帮助你突破障碍，重建圣殿之路充满神的爱，荣美的将来终将指日可待。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想要持守纯正的敬拜，总是必须付出代价。接下来连续几节的经文叙述这一群以色列人所遭遇到的反对与阻力。我们注意到第四章第四节称呼这些提出善意的民族为那地的民，以有别于犹大的民，也就是我们中文圣经中所翻译的犹大人。这个称呼好像是说当时那块地区是属于这些民族的，这似乎要凸显那些人当时在那个地区中的主导性和影响力。当他们试图与归回的以色列人互相融合的善意被拒绝时，他们真正的动机就显露出来，他们要保持主导性的优势地位，因此他们就想办法让这一群不肯同化不肯妥协的以色列人无法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他们的反对与拦阻不能采用直接的破坏行动，因为以色列人建造圣殿是得到了古列王的许可，所以他们只能用间接的手段，会买谋士，使用计谋，目的在于借着恐吓来使以色列人的手发软，也就是让他们失去胆量。这些策略的目的是在于心理的层面，所要考验的是这一群以色列人心中的火热与信心。经文没有具体告诉我们这些敌人所使用的手段，也许我们可以参考尼希米记第四章和第六章当中敌人拦阻尼希米的时候所用的方法，不外乎是战争的风声或是散布不实的谣言。而他们这种间接拦阻的策略显然是有效的。根据哈该书，圣殿建造的工程确实停顿下来了。从哈该的信息，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确火热的心消退了，他们把眼光从圣殿的建造转向自己家庭的建造。这样一来，他们失去了以斯拉记第一章当中上帝透过古列王向他们所发出的呼召。那个呼召不只是归回，而是要上去，不只是让他们回到家乡，而是要他们带着敬拜的使命回去重建。这个圣殿的建造工程一直到了大利乌王第二年，在先知哈该的催促与鼓励之下才又开始恢复，接着持续到大利乌王第六年才真正完成。距离第三章所记载圣殿根基立定的时候算来，大概是20年之后的事了。然而在以斯拉记第四章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读到经文中对于以色列人信心消退发出像先知哈该那样责备的声音。在以斯拉记第四章所要强调的重点不是当时这一群以色列人在敌人的惊吓策略当中消沉，而是他们在所面对的挑战当中坚持。因为他们的坚持，上帝 在这一段期间当中会保守。到了第六章，我们就会看到，当以色列人坚持纯正的敬拜时，敌人的拦阻、选民的软弱、工程的延迟，最终都引导到更丰盛的祝福当中。在圣殿完工之后，这些周围的民族仍然继续采取对以色列人敌对的态度。第四章第六节说，在大利乌王之后的亚哈随鲁王时，他们开始写信给波斯国王，控告这些以色列人。这一次，我们不知道控告者的名字，也不知道控告的内容。到了第四章第七节，在亚哈随鲁王之后的亚达薛西王，又有另外一次写信控告的事件。这一次，控告的内容还是不清楚，但是却让我们知道了控告者的名单，以及他们所使用的言语。接下来，第四章第八到十六节，又在记载了另外一次对以色列人的控告。这一次，控告者的名单和控告的内容都清楚地记录下来了。圣殿是在大利乌王年间盖好的，也就是在第四章第五节的经文时期。所以从第四章第六节开始，敌人的控告肯定与圣殿的建造无关，而第四章第八到十六节的控告内容更明显是因为以色列人想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引起了周围这些民族的疑虑而才发生的。这时我们就注意到第四章经文当中时间的重大差异。第四章第五节是在大利乌王的时代，到了第四章二十四节，经文又带我们回到了大利乌王的时代。在第六节到第二十三节的时期却跳脱了大利乌王的时代。第四章第六节，经文把读者带到了大利乌之后的亚哈随鲁王的时代。第四章第七节，经文更把读者带到了更后面的亚达薛西王的时代。所以第四章第六到第二十三节插入在第五到第二十四节之间，是让读者预先知道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这几节的经文所叙述的不再是圣殿的建造，而是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这样的叙述方式好像是把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墙的故事混杂在一起了。作者似乎要借着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拦阻，来说明建造圣殿中也遭遇了类似的拦阻。敌人如何借着控告以色列人的动机来拦阻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也就用相类似的方式来拦阻圣殿的建造。然而这样的一种理解有些牵强，作者把耶路撒冷城墙建造的事件放在圣殿建造的故事之中，也许带着其他特殊的用意。他不希望把圣殿的故事，也就是以斯拉记，与耶路撒冷城墙的故事，也就是尼希米记，分开来说，而希望在建造工程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两个建造工程并列在一起。这两个工程有互相呼应的意义，这两个工程遇到了相类似的困难与拦阻，而这两个工程也都经历到类似的保守与恩典。这样理解作者的用意，有助于了解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整体性。在希伯来经文当中，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被合起来当作是不能分开的一卷书。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以斯拉记第四章。
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律例的文士，他如何教导以色列人重拾对耶和华律法的认识， 并劝勉以色列人拥有重建圣殿的胆识呢？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我们刚才说到第四章八到二十三节的记载，所说的是亚达薛西王年间以色列人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被阻碍的事。这一段记载和前后文之间有一个主题和时间上的跳跃。这一段记载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连结在一起，也把圣殿的建造和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相提并论。这似乎要表明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关联性。这两项工程都遇见了类似的拦阻，也都在上帝所预备的恩典当中先后得到了解决，而解决的过程和方法以及关键也都彼此互相呼应。建造圣殿的困难首先是在以斯拉记当中得到了解决，而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困难就要等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成全。而这两个困难彼此之间互相呼应，再一次表明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主题是不可分割的。现在我们仔细来查考这一段的记载，从第四章第八节开始。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这一节经文是这一段记载的序言，以下第九节开始才是他们控告信件的内容。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来看，这似乎是原封不动引用了亚兰文原文的格式。这一封书信的格式跟我们目前所了解在波斯帝国当中正式政府的文书非常接近，他所用的字汇语法都很像是正式公文的口气。以斯拉记的作者似乎认为把原封不动的公文格式直接放在这里，可以让读者更加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同党的底拿人、亚法萨提加人、他匹拉人、亚法撒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苏珊加人、底亥人、以兰人和尊大的亚斯那巴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带地方的人等，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臣民云云。当时的行政首长名叫利宏，他管理的地区称为河西，也就是大河以西，所谓的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他的文士，也就是代替他写这一封信的人，名叫申帅。在第九节中，除了他们两位以外，还提到在这一封控告信中联合居民的几群人，这几群人中的前四群人，中文圣经和多数的英文版本的圣经都翻译为专有名词，也就是用地区的名称。但也有可能这四个名词是指波斯帝国时代政府组织中的职位名称，例如第一个底拿人也许是指法官，而第二个亚法萨提加人也许可以翻译为特使。这几群人中的后面四群人是以地方的名称来称呼这些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苏珊加人、以兰人，这四个地方至少有三个是非常重要的地名。这些地方都在幼发拉底河的东边，并不属于河西省。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这后面四群人，很可能是指从这些重要的地方被皇帝指派到河西来 担任官员的贵族或长官。第十节提到一个名词叫亚斯那巴，显然是指以前某一位亚述帝国的皇帝。从发音来猜测，这个词比较接近亚述帝国国势达到顶点时代的皇帝，他叫亚述巴尼巴。而从历史事实来看，这个名词指的也许是第四章第二节当中所提到的亚述王以撒哈顿，他的别名。从这个相当正式的文书开头，这一封控告信件带出了一个明显的印象，就是整个河西地区的人都一起起来，要联合控告犹大人。第四章十二节，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这一节经文当中有几个地方值得我们来推敲。这里说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这个时候是亚达薛西王的时候，离开最初所罗巴伯从巴比伦回来的那一次归回已经有70多年的时间。这里所提到的从王那里上到这里来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指70多年前从巴比伦归回来的那一群人。如果是这样来说的话，那么我们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出，70多年来这一群人一直没有被河西当地的人接纳，他们一直被称为是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来的人。虽然所谓的上到这里来已经是70几年前的时间了，所以这一群人一直没有被认同有在地的权利。或者这一句所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也可以解释为我们在以斯拉记当中没有记载的另一批归回者，他们最近才从亚达薛西王所在的行政区归回到耶路撒冷来。无论是刚才所说的哪一种解释，都有一个清楚的意思，就是这一群人并不归属我们。另外这一节说到耶路撒冷是反叛恶劣的城，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当地的人对于耶路撒冷犹大人的印象。恶劣也可以翻成臭气，也就是说这一群犹大人在当地的人当中并没有太好的名声。而反叛这个字眼更是一个严重的词，这里所说的可能不是他们真正有政治上反叛的意图，而是指这一群人对于当地的行政首长一直采取不顺服的态度。今天我们的以斯拉记课程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解第四章的经文，我们下次再会。